好，我是蛋比，
我是嗨嗨。
今天呢，我们要回顾一部2015年的电影，相信大家有很多人很喜欢这部电影，而且现在这部电影呢，开启了一个它的 IP 宇宙，就是《唐探》系列。
嗯
啊。但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开这个电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2017年了、
嗯，
对，已经是这部电影的第一部播出2年之后了。
嗯，
而且呢，我要跟大家说，我是在《唐探二》出了之后，先看了《唐探二》，才去看了《唐探一》的。因为在某个《唐探二》的解说节目里边，我突然发现说《唐探一》里边有潘粤明老师，而我一直都觉得潘粤明老师还挺不错的，就是而且那种特别文气的长相就很招我喜欢。
但是在第一部里边感觉也不是老文气。
对，没错，就让我觉得潘粤明老师的演技更加优秀，我点赞潘粤明老师。哎，我先介绍一下剧情啊，然后再继续点赞啊。就是《唐人街探案》这个系列，其实里边是应该算是双男主，其实很像一些好莱坞的电影。
就是有刘昊然和老秦啊。不是老秦，是小唐啊。
对，这里边有结巴少年，秦风、就是、
和扎呼少年。
那已经不算
少年，王宝强。
那是他的远房表舅。
嗯，
唐人街第一神探。唐人
第一神探啊。
就是
唐人啊。
就是王宝强演的。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如果再沙哑一点就是张志伟啊。
哎，还真的是。
是吧？
真的是。
嗯，
别打扰我介绍剧情，然后讲话。因为秦风在国内考警校的时候落榜，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推理的少年，他就是一生的志愿就是想进行这个零失误的犯罪。
就是完美犯罪。
对，就是完美犯罪。然后他本身呢，警校落榜本来很失落，但是他听他姥姥说他的远房表舅是唐人街第一神探之后，于是他决定啊，那就去一趟吧，散散心。就发现到了以后，他的表舅其实是一个大混子，金牙大混子。每天处理的一些案件呢，都是一些宠物失踪案啊，
找小三啊，
找小三案呀，就类似于这种的。总之呢，他是一个就是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骗取老人的钱啊，比如说找到一条不一样的狗，屠成原来老人的狗给送回去。
对对，这个挺搞笑。
就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很多歪理邪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到了以后，本身觉得后面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他的这个表舅很无聊嘛，他就想快点就离开泰国。结果没想到就在他马上决定离开泰国的那几天，他表舅跟他说，那你反正要走了，那我还是按原计划带你去旅游吧。本来要去旅游的，结果他表舅当街被警察追捕。但是在追捕之前呢，他表舅就是唐人接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说警察在追捕你。所以呢，这就开始了一场扑朔迷离的谜案，因为警察认定他杀了一个
工坊的，
偷盗黄金的一个犯罪团伙的一个成员。而且警察已经跟踪他非常非常久了。
这个人叫宋帕。
对，宋帕。这里边呢，追踪他的有两个警察，一个是陈赫演的黄兰登，一个是肖央演的昆泰。这两个人呢也特别有意思，咱们后边再说。在这个整个的就是追与被追的过程当中，唐人跟秦风最终靠自己的能力，其实主要是靠秦风的能力破获了这个案件。其实
也不能这么说。一会儿再跟你说。
好好好，那我先按正常的思路来解说一下。破获了这个案件，那最后其实杀人者自己跳楼自杀了。那
杀人者就是潘粤明老师。
对，就是潘粤明老师。但实际来说，背后真正的主犯是不是他呢？我们这里留了一个问号。
你一提到这儿，我背后都冒冷气。哎呀，想到那个眼神，我还留下多少年的阴影，我天。
对，那个是挺突然的，就是潘粤明老师的女儿是张子枫演的，在这里面。
对对对
对， 张子枫在最后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就是在这个剧里边
最后的表现、
嗯、真的是真的是对对对、嗯、
张子枫2001年出生的，当年2015年、嗯、就拍这个片子应该就是14岁或者13岁的时候，
嗯嗯
嗯
嗯，张子枫真的属于就是长得并不漂亮
并不好看，
但是
演技特别牛，而且在2015年的同一年、
嗯、
张子枫还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小别离，
哦，是那年演的，
对对对，更加凸显了演，其实他在小别离里面的演技特别的好，
那是海清跟黄磊、
啊、黄磊啊、
嗯、
就后面不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部叫小欢喜嘛，嗯，
哦，那个我看了，
对对，就是在前的就是那个姊妹片了，这属于，嗯、
哦，
小别离，
但是我看那个小欢喜主要是因为里边有白展堂老师
啊，哎呀那个沙溢演的真好，对，沙
溢演的真好、
嗯、
对，
但是这两部电视剧里面就是小朋友们就都特别出彩，这些小演员演的都特别好
啊，对、
嗯、
确实是确实是，嗯，那从小欢喜、
嗯、
我们回到我们恐怖的唐人街探案，就是因为其实我胆儿也就比你大一点点儿、
啊、
这种
就是他就是
还挺吓人，
我这回就是不是咱们会做节目要重新翻看一遍嘛、嗯、然后就是发现看完了之后就是比2015年那会儿就是去电影院看了感觉还要再吓人一点，感觉
我其实就是最后张子枫的那个笑、
啊、张子枫那个笑当时就是因为前面就是当时去看的时候就是前面我都当成喜剧来看了，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就张子枫那一下惊到我了，然后但是这回回看我就知道它是一个悬疑破案片，所以我一直那个心就是吊着你知道吗，所以一到那个黑乎乎的那个画面就是比较阴森的画面就觉得哇哎呀有点吓人啊，就是 嗯
我有两处被吓着了、
啊、
张子枫那应该是最被吓着的、
啊、
对，但中间还有一幕就是秦风跟唐仁其实回到了那个宋帕那个工坊、
啊、
然后他们俩推理就突然就说就找到真凶了嘛，他们俩推理出真凶来了、
啊、
然后这会儿秦风背对着然后唐仁正对、
啊、
然后唐仁突然说、
啊、
真凶来啦、
啊、对
对
对
那一块那
一
块
带了那个也挺吓人，其实还有一点挺吓人就是他们就回去推就是再往前一次他们在工坊里面的时候他们说要复盘那个，然后哎那个拍摄手法很有意思就好像真的演了一出话剧一样，然后再复盘他们在复盘的那个地方就很阴森，一个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凶手尤其是你知道最后凶手是谁你再想想那一块就是他那个样子、
嗯、
就看不清脸的那个样子、
嗯、
就是其实是潘粤明老师就是扮成那个他杀害的那个人，你就觉得哇特别吓人，
那点其实特别像名侦探柯南就看不清楚永远看不清楚凶手，
对呀、
啊、
所以就是受不了这个哎，
当时那块我看
就是我就感觉就是经历了5年的时间我的胆儿又小了一些真的
那唐探你是当时就是上映的时候就看了、嗯、
上映就去电影院看的，
当时感受怎么样？
当时我属于就是天天闲着没事比较无聊的人，就是只要上新片都看，上新片我一度把院线的片子全部看完过、
嗯、
就去了这家电影院就发现没有自己没看过的影片就没有办法只好回去、
嗯、
就是所以我当时只要有电影院当时看着觉得很好看啊，觉得挺好看的、嗯、
我后来反过来看的时候我倒觉得好像唐探一比唐探二更好看，虽然我先看的唐探二
其实我也有点衡量不出来，但是好像唐探二那个就是更复杂一点吧，是不是
就是唐探二
都挺复杂的，其实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唐探二的那个案件的那个系列嗯我以前看过太多了、
啊、就这种类似、
啊、
什么对应金木水火土啊，
对，
就确实挺多的，
对、
啊、
就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嗯、是
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唐探二里边，但是现在可能我理解它里边弄那么多的侦探出来、
嗯、
可能就是在埋一个宇宙，
对，
嗯，
但二开始就想建宇宙，但是一还没有，
对，但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特闹腾、
嗯嗯、对，
嗯，
一的时候就特别闹腾、
嗯、
尤其是那个王宝强家家呼呼的样子呀，那个声音实在受不了啊，
我说那个闹腾是说、
啊、
就是角色太多了，看着特别累、
啊、角色太多也挺
对，他那个就是
但是都没有王宝强这个声音闹腾啊，
你太闹腾就是那么多人入境的时候、
嗯、
真的有点像正义联盟你知道吗、
哦、
就是推进太快、
嗯、
每个人几乎都没有交代背景，
对对对，
然后但是
刷刷刷
刷刷
弄
一堆人、
啊、
对,
对，
所以当时、
啊、
我看完了以后就没觉得没有那
么，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意义就是要这个悼念一下英俊老师
啊、哦，英俊老师，
因为唐探一里边有英俊老师，
对，
嗯，
就是其实在里边是宋帕的同伙，
当时我那一年看到英俊老师后其实我特别的惊喜、
嗯、
为什么呢，因为 英俊老师在之前的时候，是我是看他，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英俊老师演的电影，那个是当时看那个叫《夜店》，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徐峥演的《夜店》挺好，还有李小璐。
哦，
然后他在里面演一个就是特别倒霉的那种，那个就是叫什么倒霉催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人，然后老是莫名其妙就被人家就是打一顿教训一顿，然后在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就是一弄看到哥，一弄叫哥，然后他一叫哥就被人家打一顿，特别搞笑，然后就我觉得他当时叫那个哥都带起了一股社会上叫哥的风潮，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片挺好的，夜店挺好的。然后后来结果他中间好多年没演电影嘛，就是或者是我没有看到他演的电影嘛。后来我第二次再看到他就是这个《唐探一》，哎，我说这哥们儿这个不是那个叫哥的那个，他这里边也喊人家哥，也特别有意思。我说这个而且爆炸头特别有特点啊，
特别有特色，
特别有特色。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老不演电影，因为他的主业其实他妈他是个音乐人，
对。
对，所以他演电影全都是客串的、
他跟薛之谦关系特别特别好
啊，是吗？就是他全都是客串的，就是他是真的特别有才。我后来知道他是个音乐人，我就扒了他这些歌，我看特别有才。
这大王叫我来巡山是不是？
对呀、这应该是他就是最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了。然后其实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还有王菲唱过的《清风徐来》，你想《清风徐来》的这个风格跟《大王叫我来巡山》差异有多大？对吧，青龙起来你觉得是一个 level 挺高的这种挺有逼格的一首歌，对吧？但是大王叫我来巡山就是觉得哇，就是特别爽的一首歌，特别开心，唱完了之后就是挺厉害的。又包括这个最近这个就是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他不是这个基本上可以算是他绝唱，
算是吧，
不知道他有没有遗作，但是这个就是近期我们就是在他去世之前能够听到，就是这个送你一朵小红花，也我觉得那这首歌就也有很有他的风格，就你一听就是很有他的风格，就哎呀太可惜了。就当时我那一天我看到他，对吧，虽然那一天我的大石原也不幸感染了新冠，对吧，啊没有症状，那毕竟没有症状，对吧，
然后同一天
但是呢就是听到这个消息确实还是更伤心一些，更伤心一些。哎呀这么有才的人好可惜啊，觉得好可惜。因为就是像他现在这种就是演电影就是特别搞笑以正一邪，然后同时又这么有才的一个音乐人，就是他做的曲子也是就是可以正一邪的这种感觉，真挺少的，我
太少了，
挺少了。就是你要么就是这种风格，要么就那种风格，你就感觉他的这两种就是正常或者是高，就是所谓的高 level 跟这种很大众很通俗的这种他能信手拈来的这种人太少了，我觉得挺厉害的，挺厉害的，太可惜了。哎，英俊老师一路走好吧，
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所以今天这个录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一点也挺有
意
义
的，
挺有意义的啊。但是至于说了这么长一段，刚才我们讲到哪儿我有点想不起，
没讲到哪儿，就具体就只是在说当时
啊，就是出来好多人，
这个、对，
出来好多人，
就看这个感受嘛。
当时那个就是三人那个小团伙，就你就觉得突然怎么冒出来这三个人哈，对吧？就是小沈阳嘛，就是说他们盗窃这个黄金五人组嘛。
对、就是我觉得唐探一这个，后来我是又看了几次，就越看越觉得还挺好看的。这第一遍唐探二跟唐探一都没觉得有特别好看，
都觉得特别闹腾。
唐探二其实当时我倒没觉得王宝强特别闹，就跟一比啊，就一就是因为他可能太突出了，所以就特别闹腾。二呢就还好，因为有一大堆侦探都挺闹腾的，对，就还好。但是就是看了好多遍之后，我觉得确实这个片子最难得的就是它是一个喜剧探案片
啊，是，
就是让你看着。大多数时候还是挺轻松的，
挺轻松的，
挺愉快的，
对对对，而且真的有地方能笑到你的地方，
对，然后同时呢，又让你能动动脑子，
对对对对，
我觉得
这
个是最
好
的，对，就呼应一下你刚刚说的赵英俊老师，其实他人里边也有这个特色
啊，
对
对
对，就是既可以严肃又可以幽默
啊，对
对，这唐探这个片子，当时我没看的主要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以前就觉得王宝强老师比较闹腾。然后又不知道刘昊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刘昊然算是被陈思诚挖掘的演员嘛，就是相当于是拍的那个电影就北京爱情故事，在里边他拍了一个就是很玄幻的一个剧情，在里边就是刘昊然一会儿又能飞上天了吧，一会儿又下来了吧，就是类似于这种剧情，但是他其实讲了一个初恋的故事，就跟王阳娜的，对，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那种报道啊，什么就是 刘昊然之所以到现在他还就是不是让别人认为他是个小鲜肉，是个就是纯蹭流量的，就是陈思诚在这中间给他指导了很多，包括有哪些电影他觉得可以接，哪些电影不可以接，他都会给刘昊然很多指点。对，刘昊然也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对陈思诚的这种感谢嘛。那我现在就是觉得特别好奇，就是当时那个真正的男子汉到底就是刘昊然跟那个王宝强到底是不是宣传去了呀？那个好像也是2015年
啊，
就我之前不是说他们俩拍那个特别特别搞笑吗？对，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那个就真的就像他们俩就是现实中的就这俩人是一样的
啊，
就是一个是负责搞笑的，一个有点正经呆呆的那种。对，就是你看那个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看唐探一的那种感觉。但唐探一里边我就觉得他们俩特意把那个性格塑造特别特别迥异，就特像那种就前一段时间死侍跟局长，也不是前一段时间，那也有几年
了，是
演的那个那个电影，
前年了吧，
对，
2019年了，
就所以我就说他们这种搭配特别像好莱坞影片那种搭配，就一个是负责搞笑的，一个是负责正经的，就把这片子带起来了。另外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组合，就是陈赫跟肖央。
陈赫还是也是挺搞笑的，陈赫肖央这俩人也是就是演喜剧真是可以了，真是可以了。
对，而且肖央里边的模仿泰国人说话的那个劲儿，哎呦，实在模仿太好了。而且在里边有好多情节，我那天咱们因为录节目我又补看了一遍嘛，人家看肖央就不是说当时说这个唐人杀人了吗，然后肖央就一直跟陈赫说那个你不要说他杀人了，谁不知道唐人街唐人是我的妈仔
啊，对啊，是
然后那个后来他就陈赫拿出一个证据说他就是杀人的人了，然后这会儿这个肖央就傻了，就大概就特别不想跟唐人去扯上关系，突然唐人电话来了，然后他接电话，然后跟他说我告诉你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也不要告诉我你现在要坐船偷偷去什么柬埔寨。
而且当时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都说跟他有关系是他的小马仔嘛，所以就一堆包括局长都围在他的身边，
对，
围了密密麻麻的人，就是看他到底什么表现，然后就是他那一系列话说的你就感觉他是帮凶，就是要让他赶快指导他赶快逃跑啊。
对，我感觉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不要让我知道你现在马上坐车去缅甸泰国去缅甸什么马来西亚什么什么，然后等于说一条路都给他指好了，说去。
对对，就是在那里边其实很明显嘛，因为他演那个角色叫昆泰嘛，就是昆泰跟唐人其实是有一些默契的。
是啊，
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唐人捏了昆泰的一些小把柄，
这后就是这个捏小把柄你就知道肯定是昆泰还找他去办了一些这种搞黑活的事儿，
对，
就是把他当什么黑手套白手套这种使的，所以他手里边掌握了一些黑料，尤其是让他帮忙的时候，然后他是那点让他帮忙是帮什么嘛，说要去警察
局查资料，
查那个视频资料，就是那个摄像头拍下的，因为都被警察拿走了，然后他们必须要去警察局去调取这些资料才能看到，然后就让他配合，然后他一副不情愿，他说你不要让我到处说你什么开赌场收黑钱什么，然后那会儿他说什么你居然敢威胁我，还有你不要让你老婆知道你在外面养了谁谁谁，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好办，
对，然后但是还没说要怎么办，然后又说一句你是不是想让他知道你跟局长的老婆，然后他说
对
这有什么难的
啊？对，
你们想什么时候去看
啊？对，
那块儿
找了一堆黑料，就是那个就是那一点，就是你明显感觉这就是喜剧的节奏嘛。
对，但你也能看到，就是唐人就是混社会的
啊，
唐人使出的招其实秦风使不出来
啊，是，
秦风的主要是靠用脑子，而唐人主要靠用经验
啊，对，
这也是特别典型的那种组合里边的内容。
对，
其实当时他们去看那个资料也是因为在前面走了松花工坊各种地方指向，确实连秦风都认为就是唐人是
啊，对，
是杀手，
对，
然后把他们杀了，所以他们就要调取那监控录像，其实就是松花工坊门口的那个监控录像嘛，
是，
对。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演员，
嗯，
就是张大大
啊， 我后来我这次在重看的时候，我发现现在有字幕写张娜娜贡献了自己的演技最高水平在这里，而且说话那个泰国味十足，最后一个音让我上去啊，
对，就是因为张娜娜曾经在自己介绍里说，我自己演过非常知名的电影就说是弹吉他，
而且在里面演了一个 gay 里 gay 气的人，
对 gay 里 gay 气的人，对，其实他就等于是。在唐人跟秦风调查的过程中，他们要去一个咖啡馆、去盯梢，
就是那个宋帕经常去的咖啡馆。
对
啊、就是宋帕在那儿有一些异常举动，就是他老坐在那个窗边，拿照相机拍对面的一个楼。
对
啊、就去这么个地儿。
所以其实他只是演了那里边的一个服务员
啊、就是串场的嘛。
但确实也贡献了他的巅峰演技。
对对对，就是说截至目前的巅峰演技啊、
对，但他们也因为这个就顺藤摸瓜摸到了、这个张子枫小姐姐的家里，
对，
然后就发现一开始其实完全是被他操纵了，可以说是被他操纵了。
被谁操纵了？
被张子枫操纵了。
这是你看到最后是这么？
对对对。
当时看你没觉得是、啊？
对，当时看没觉得是，
啊、
我就说现在回看过了，
啊、现在回看
就感觉是他好像完全把他操纵
了，感觉应该是把他操作了。
对
啊，
对
对对。
当然，就是结尾实际上什么样，大家现在还都。就是众说纷纭啊，
对对 对, 对, 对、
虽然大多数都
这就是给你留白的地方嘛，让你去脑补、去揣测，然后或者是甚至还可以为未来这几部做铺垫嘛。
对，
嗯、
但当时你知道吗？那个我看这个第一遍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像《白夜行》。
哎，真让你说着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我看了一个，我这回非常认真的看了一些解读，然后其中有一个就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秦风一出现的时候，不是他奶奶在劝他吗，说哎你不要难过了，没有考上警校无所谓啊，怎么怎么怎么，就是说我有个什么，你有个表舅，你去找他玩吧。
嗯，
这个时候那个镜头你发现没有，是在一个书架后面拍过去的。
嗯，
他倒在床上，他奶奶坐在床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书架上摆的有一本白夜行，就是说明这是他喜欢看的这种破案小说其中的一个啊。就白夜行不就是说是什么，也是两个人互相帮助，然后杀，就是
我是白夜行的大书迷，所以我才会觉得。
你来讲。
就是白夜行是东野圭吾最有名的一本小说之一嘛。
啊、
对、
啊、
那是我看的他第二本小说、
嗯、
我看第一本就是他出的第一本。
嗯、
其实韩国跟日本全部翻拍了这个作品、
啊、
然后我也都看了、
啊、
因为我特喜欢这个系列都看了。其实白夜行就是讲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
是。
然后其实男孩帮助小女孩杀了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就性侵这个小女孩嘛。在原书里边其实是这个就是男孩的父亲啊性侵这个小女孩，
是
因为他父亲其实是一个大企业的一个这个反正有头有脸的人吧，但是就有恋童癖，就一定要跟小女孩在一块儿啊。然后但是他儿子跟这个女孩两个人是好朋友，就是他儿子无意间撞破了这个事儿，然后就等于把这个他爸爸给打死了，
等于就为了救那个小女孩就把他爸弄死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多年之后其实就会发现说在这些年期间发生了很多的案件，发生了很多的案件，但一直都找不到这个头绪，到底是谁干的呀？或者说这些案件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两个小孩最绝的就是他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么多年当中一直其实都有联系，一直这个男的还都有就是偷偷的去看这个姑娘或者什么，但他们俩没有正面的任何的沟通、对，没有任何正面的沟通，他们通过一些暗语啊这个密码啊然后去做一些沟通。有很多时候就是都是这个小女孩她的思维特别特别缜密，这个小女孩思维特别缜密，她会写一些计划性的东西告诉这个男的，这男孩其实是执行方，他会去执行。对，然后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直到有侦探发现了这个事儿，指出了这个女孩，并且破解他们的密码。但是呢，这个女孩也就是就其实是不承认的啊，其实是不承认的。所以当时就《白夜行》的书，包括他很多电影，其实大家争议挺大的一点就在于说，这个女孩到底跟这个男孩有没有情
啊？
韩国跟日本拍的就特别不一样，一个拍的就是两个人其实有情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情，但最后的结局其实都是这个女孩风风光光的一直生活，然后这个男孩被抓了，这或者被追捕，就是这种，因为所有的执行方都是这个男孩，没有任何证据就是能直接
证
明
大 boss
是这个女孩。对，所以这个女孩就是她一路 走得特别顺，尤其韩国那版就一路走得特别顺，其实都是这个男孩一直就是，比如说有咱俩职场竞争，
嗯，
那男孩发现了就把这男人给杀了，所以这女孩就走得特别顺，然后最后还嫁给了就是特别有头有脸的那种人物吧，就过着特别好的生活，然后一直在资助这个男孩，就让他也能就这样生活下去。就白夜行讲的是一个这个，就是白天跟夜里嘛，就是相当于他是说女。他那个书的意思我自己解读啊，就是女孩其实是在白天行走的、
啊、
男孩是在夜里行走，但是他们一直在一起行走、
啊、
就白夜行就这个，所以就跟他这个片子真的非常像、就是当时我看了那个
就
特别像，
这里边就是说，所以说就是他就是说其实第一个镜头之所以那么拍他，而他上面就是有一堆那个就是这种侦探小说的这种书嘛，其中有一本这个、
嗯、
然后就是说其实也是可能就是想映射这个剧情的他一些东西，
嗯嗯，但其实是不是我觉得就要看宋帕的儿子到底是不是真的失踪了，
到底有没有死，
对
啊
对对，到底有没有
死，现在好多人就说他可能就没死，
嗯
嗯，说因为他父亲是同性恋嘛、
嗯、
就是说他父亲可能也性侵他、嗯、就是他跟这个张子枫遇到的问题是一样，都是自己的亲人有这种不伦之恋，然后就是，然后两个人，所以两个人在学校才关系那么好，就是有这种事情，就他尤其是可能是有什么机缘巧合，大家一交流就发现哇，同病相怜，然后这样就是互相也产生了一定的感情，然后就是同时呢，也想互相帮助除掉对方的这个父亲，
嗯，
然后就才有了这么一出戏，嗯，然后他单可能只是躲到哪儿了，或者就是营造了一种他死掉的这种假象，
哦，
然后促使他之间有这个动机。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同时就这样就借刀杀人，把这两个父亲都干掉了、嗯、
对，其实、
嗯、这也是一种推理吧，也是一种推理，
你看到那个后来、嗯、最后潘粤明老师跳楼之前、嗯、那块我觉得是演的最好的，就一直说、嗯、你知道我爱你吗、嗯、你不知道我爱你，就是其实他说那两句话
啊，
是含义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的，第一个就是、嗯、你知道我爱你嘛，那这个可能就是想告诉他、
啊、
哎，就是我对你有一种爱，
然后张子枫说我知道，他说你不知道我爱你，嗯，
所以这两种爱对于在场的人是
不太一样
、对、
嗯、
就那块我觉得潘粤明老师足够演出了一种有点心理扭曲的人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他整个就从他第一个出现的画面就很扭、嗯、就是那个刘昊然在他们家，老秦在他们家跟那个张子枫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他突然推门进来了，那会儿可能、
嗯、
好吓人，那个
对，其实往后的话，在张子枫跟潘粤明这个中间，其实没有渲染那么多。
嗯，
我当时以为就是一个岔出来的线路呢，第一遍看的时候，
嗯、
后来才发现，其实他们已经把这案子几乎都破差不多，都到最后了，没想到又浓墨重彩，给了他们这么多戏。就包括去医院，去破案，然后又去这个去再去找这个张子枫，因为发现宋帕去的酒吧是同性恋酒吧嘛，所以他不可能性侵他。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转折，反正总之当时看唐探的整个破案的过程到后边还是挺爽、
嗯、
而且还有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我觉得拍特别好，就是他那个话剧式的那种表现，在宋帕工坊的那种，
对，
一束光打到一个人的身上，
是
那也确实是太
有点
挺吓人的，对，挺
瘆
的人的，
嗯
那尤其是自己一个人看的时候真的挺瘆人的，
是是是，
嗯，要是在电影院里可能还好
点，电影院还好，所以就是我第一遍在电影院看、嗯、其实我就除了最后他那个表情吓人，
嗯，
其他的我还印象特别深，就是最后那个张子枫表情出来了之后，电影院一阵骚动，你知道大家都被震到了，你知道一阵骚动啊，那个表情演得太好，凸显了小姑娘的实力、
嗯、
那个
对，就凸显了一种变态的感觉，
嗯，对对对、
嗯、所以说要是单
嗯，
没有死，当然这个不知道在《唐探三》里面能不能揭秘啊？因为《唐探三》里张子枫又回来了、
嗯。
如果说单没有死，那真的有点走白夜行那个线路了，就是因为计划应该都是他计划的，
是、
嗯、啊、嗯。然后单呢就听他的话这样、嗯，但如果说这样呢，就看陈思诚导演怎么去继续构思，能让大家觉得更有意思了。
是，
而且说第二部里边其实埋了很多人，也跟后边有关系。
Q 嘛。
嗯，
那个就是什么 Crime Master 那个第一排名始终排名第一的那个 Q，
对，
嗯，然后他说是他才是大 boss 嘛，然后现在就是有各种揣测，说他到底是又多出来的一个角色呢，就是还是说是目前出现的这些人物当中的某一个？
啊，好多人都、
嗯、
都是各就是 各有各家的理论，
各有各的。还有人说这个 Q 就是老秦，就是刘昊然演的这个人的黑暗的一面。因为什么是他黑暗？因为他在第一部跟第二部，他全都发现真凶是谁，但他都放走了他们。
哦，还真是，
他都选择放走人家。
嗯，
第一部就还好说，因为第一部这个就是张子枫这儿，他只是推理出来了。但是他找不到证据了，
嗯，
所以放走就放走了，因为知道给警察也没用了。但是第二部他已经非常准确的找到证据了，依然放走了，
嗯，
就是依然放走了。第一部是昆泰，第二部是宋轶的这个人，呵呵，这个肖央老师，
哦，
对不对？我也觉得好奇怪，你竟然为什么要让他演两个人呢？
对，
而且都要形成宇宙了，这多冲突啊！那个，就难道是说，就是第一部完了之后，虽然这个昆泰当上了副局长？但是觉得不行，这个生活没有意思，要不然我隐姓埋名到美国去兴风作浪一把吧，然后就接上了第二部，是吧？
不是最可怕的，
啊，
这是宋轶当年丢失的那个妹妹，但去了泰国。
泰国男变女之后还能女变男呢？
可以吧？
哇塞，照你这泰国无所不能啊！
反正我觉得就是。
啊，
我看有好多解说也说有可能是秦峰的爸爸，
啊，也有可能，但是
因为我没看那电视剧，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具体是怎么回事。
好像也没有太讲他爸电视剧，
就好有人说是秦
峰
他
爸都被抓到警察局里去了，
所以就不知道嘛，就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怎么着。
对对，反正就是这里边就是，哎，我觉得他这个建宇宙埋的比较好，就是他埋够了线，
嗯，
就哪怕我原来没构思好呢，我先把这个人撂这儿了啊，先把这条线索撂这儿了，我以后再慢慢想。
而且他构思了那么多人，
啊，对对，
那么多那个侦探，
对对 对， 对对对，
就一个是足够能让你猜。
这一点我就要解答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介绍剧情的时候，
嗯，
我说哎，未必是，就是说这个那个谁那个唐人不行啊，就是未必是他不是那个幕后大 boss， 因为就是人家说。你没看，虽然这个唐人装疯卖傻，但是几次最关键的线索，包括那个最后发现那个第一集里面，最后发现金子是封在了那个雕塑里面的，都是他提供的线索，都是他最先发现的，这个有突破。就是刘昊然哗哗哗推理了一堆，都没有找到实锤的时候，都是他在给他点了一下。
这个有点像柯南跟毛利小五郎的感觉。
对，所以说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他不可能是 Q，嗯，
对，要么就失去这人设了，
啊，就
没法搭配了，
对，就没意思了，
就
不能成为 一出喜剧了，感觉，
对，
还有人说这个 Q 呢是一个组织，就是这种，
哦，
而且全都是女的，就是说是那个 Q 代表了 Queen，那个 Queen 不是扑克牌上的一张嘛，然后而且是女性嘛，就是这些都跟女的，包括张子枫啊什么，包括电视里边说有一个叫什么 Ivy 什么那个。都是女性，就是高端犯罪，就是高智商犯罪这种，然后它是一个组织，不是某一个人，
我之前还想说这 Q 会不会是张子枫呢，
啊，对，因为第三部又回来了，
对啊，
第三部张子枫又闪亮登场，那个，
对，
然后这个而且就是说那个在他们那个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这部电影，然后那个陈思诚当时还说这个第三部的时候，这个老秦破案遇到了瓶颈，这个张子枫给提供了就是非常大的帮助，他叫斯诺嘛，就是斯诺提供了，给里边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点醒了他，所以也有可能，而且明显这个小姑娘第一部的人设就是也是超高智商嘛那种，
对，他这绝对超高智商，
对，这绕的弯太多了，
对，老秦胜在记忆力好，然后这个能什么速读速记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那小姑娘就是逻辑性
思维缜密，
逻
辑性强，逻
辑性强，
嗯，
说到斯诺就必须要提一下，就在这个唐探一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就是他那个日记本
啊，是，
其实他特别简单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日记本的方式操纵了这个对他有畸形感情的父亲，
对对对，
他其实是把所有的作案手法都写在这上面了，
对，
因为他父亲没脑子，对，他父亲一看，哎，
只有感情没有脑子
啊，对，没有脑子，哎，都写好了，那我就干就完了，
对
对
对，对，
然后所以他其实是按照那个日记上面去做的，这个其实是当时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线索，而且包括他去自杀呀什么的都是设计好的，所以这个我为什么刚才说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被操纵，就是因为他自杀这一点，那就真的是纯纯的 去设计好了，然后让老秦他们上钩了。
对，
一开始确实是一个人畜无害的一个小姑娘的感觉，
是
到后边就不行。
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父亲呢，就是那个丹的，就是坤的那个宋帕的儿子，也有可能是这个他父亲就是个李先生给除掉的，给干掉的，就是因为他对他这个女儿的这个养女的激情，就是畸形，不是激情吧，畸形的爱。
嗯，
然后就是他后来发现这个他女儿，哎，这学校里面有小男朋友啊，就可能心里边有点受不了，然后就是把他给干掉，然后才导致后面这些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然后就是让他把他干掉了之后，然后这个小姑娘就想为这个小男朋友报仇，另外一个就是想除掉对他有激情这种爱的这个养父。然后才想了这么一出，绕了一大圈，然后说为什么呢，说是因为这个他可以去操纵这个他的养父去杀人，但是说他无法去培养他养父这种对于杀人这种超级冷静的这种情绪啊什么的，这种说这个一定是他天生的，或者是他说他之前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已经心里边有了这方面的这个铺垫。嗯，要不然他即便写好了，这有时候人心慌啊，杀人。
嗯，
他搞不了这个事情啊，
对
吧？对，
这屋里边的人就都不能。
这屋里啊还有其他人吗？就咱们两个吧。
对，反正
吓人，
确实是得具有一定心理素质才能干这事。
对对对，
嗯，
所以说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说他父亲是之前就去把丹干掉了，所以他一系列他本来就具有这种人格的。
但我老觉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只要没见尸就有可能。
只要没见尸，对，就是因就是当唐探到哪一步拍不下去的，这个丹说明就闪亮登场。
嗯，
对对对，华丽转身，回眸一笑，丹，就这种感觉。
对，
嗯，
就整体这个唐探，反正就潘粤明出来之前，我就觉得剧情已经设计的就是还算比较烧脑了。直到张子枫那个反转，我就觉得更爽。
对，我们主要是就是当时在电影院就顺着看下来的时候，没有想到到最后还来这么一下，真的就以为就到这就完了嘛，而且就觉得这个案子已经够复杂了，就觉得可以完了，现在就画上一个句号了。没有想到最后啊又来了一下，而且点到为止。
对，就没有任何赘述或者再回溯啊什么的，
没有什么，点到为止了，
嗯，
把这个剧情一说就整个电影结束了。嗯，
对。
就是你当时还觉得啊，他你既然只说这个，是不是要把最后这个凶手绳之以法，哎，把他抓出来？他并没有，就算了。嗯，
所以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真的在后边给刘子枫、张子枫就留了
口了？
对，
有可能啊，有可能。
嗯，
而且就是你想那个，就是这个老秦嘛，就是刘昊然演这个老秦，他当时考警校的时候，他说他是想实施一次完美的犯罪嘛。
对，
所以这个人对于正义的这个观念他是很模糊的，
很模糊的
他是以正义邪的一个人，就是你看着他好像是在办正义的事情，但是他可能内心深处有一方面就是很黑暗的地方，所以就是当他遇到了这个真正的凶手，又觉得这个凶手牛逼呀，对不对？然后就是所以他就不禁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就觉着我要不放掉你，以后我怎么还会有这么好玩的案件让我去破。
但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法律跟道义有好多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人是冲突是模糊的。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唐探二结束的时候，当时宋轶不是救了秦风吗？
对，
要么
所以才暴露了自己，
对，才暴露自己嘛。
因为他秦风快掉楼底下了，然后他突然伸手接住了他，
对，
然后
他
发现他是左边啊啊，对
对。当时那块我印象特别深的，就宋轶就跟他，就秦风就推了，就因为他伸了左手嘛，然后秦风跟他坐在台阶上，特别冷静的就告诉他你为什么是凶手嘛。
啊，对。
后来就跟他说，就是你伸出了左手，在那一刻我就想到这些。
对。
当时宋轶说了一句巨经典的台词，就说我在救你生命的时候，你却在想这种事儿，你是人还是兽啊？
啊，对对对。
哇，当时那句话特别震撼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确实是别人在救我命的时候，我却在，我第一反应可能想的是这种事儿，所以我就觉得，
我第一反应要掉楼了，第一反应是完了完了完了，这辈子就到这儿了，
对啊，
交代了。
你就会觉得，真的刘昊然没，就是这个秦风不具有一个人类的基本的感情认知啊。
对对对对，
嗯，
就是也跟他那个埋的铺垫嘛，就是因为他小时候看他父亲被抓走的嘛，然后就是所以说可能对他的这个就是对于正义观念的这个 认识有一种模糊感。
嗯，
嗯，
对，其实哎，这么说，《唐探二》
而且我跟你说，《唐探二》里边还有一句话超经典，
嗯，
就是那个最后他们好像就是最后他把他放了之前，然后他也给他说了一句，说当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哦，对对对，然后说你别看太久，是吧？
啊，对对对，
嗯，
这个今年那个脱口秀大会不是咱们上一期录的，我说我特别喜欢看脱口大会，
嗯，
今年脱口秀大会那个谁王建国然后用了这句话
啊，是吗？
啊，对对，是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什么深渊，什么无处深渊，因为他不是老抛那么谐音梗吗？深渊无处深渊，说深渊招谁惹谁了，深渊无处深渊。就是哦，后来我当时就听着这句话，我说这句话怎么似曾相识呢？然后这个回看发现，哦，原来这个就是看了一些这个唐探的资料之后，我发现哦，原来是这句话啊，
嗯，
就是当时，但是他当时那个是很有深意的，他就是说，当你就面对黑暗的时候，可能会被黑暗的东西反噬，就是可能你也成为了黑暗的一部分，嗯。就会或者会被他吸引过去啊，就是
这个肖央老师也挺有意思的，
嗯，
怎么老演印度，不是
老演
泰国
的，
泰国的
是吧？就对泰国这么喜欢，
啊，
还是说这家伙长得就特别像泰国人呢？
也没有吧，但是反正就这几年，我觉得他真的展示了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好的
演
员，
嗯，
啊，
我
一开始出来以为就是，尤其筷子兄弟那会儿，你就感觉这什么搞笑，这出来一个还以为又是一个芙蓉姐姐的感觉，
嗯
嗯，就是后来发现，哎，这几年这个演技越来越牛逼，我靠，这什么都能驾驭得了，简直。
其实筷子兄弟最开始那老男孩真的特别好，
嗯，
但是
老男孩他主要是靠歌曲
后边就
他主要是打中了人的那个情怀嘛，筷子兄弟。
不是老男孩，我说是他那个微电影，当时他火是因为那个电影，不是因为那首歌，只不过那首歌配在里边。
哪个微电影？
他们拍了一个老男孩的微电影嘛，
不是那个 MV 吗？
不是不是，就肖央跟王太利，当时好像有40分钟吧。
有那么长吗？
对对对对，
不就是什么实现什么儿时的梦想？
对对对 对, 对，
他们要去参加一
个
什么什么
那个
MV， 就是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那个不是那个吗？还
有好像只是个节选。
哦，
嗯，
哦，
对，
哦，
然后当时好像就是，
嗯，
那个王太利唱了这首歌以后，然后就跟肖央说Michael Jackson 都死了，
嗯，
咱还慎着吗？咱有什么事儿赶紧干吧，因为他特别崇拜 Michael Jackson，
哦，
然后后来
是是是，他在那个 MV 里面拍的不是老是模仿他的动作吗？嗯，
对，
嗯，
后来就是跟肖央好像他们俩原来是合作关系，
嗯，
是合作方，
嗯
嗯，然后就找肖央，肖央其实是喜欢演戏嘛，王太是喜欢唱歌嘛，然后，
哦，
我觉得他们俩都挺不容易的，
啊，
嗯，
是，
嗯，对，
他们那会儿都已经年纪不小了，
对，年纪不小了，
嗯，
但是你看肖央就没怎么展示，当时就可能也没有机会吧，没怎么展示出来，那也是通过网络，然后弄也是确实是
老男，
最后还是这首歌比较火，
这个歌确实是打中人了，
对，打中人了，
嗯，我当时看过一版，好像是就是武汉音乐学院的吧，然后就是毕业晚会的时候，当时那会儿正火的这个那一年，
嗯，
就毕业晚会的时候，那个音乐学院的他们那个最后一首就是集体大合唱，就是整个年级毕业的集体大合唱，
嗯，
有几百两三百人那么多在舞台上唱的，哇，超级震撼，哇，几百人唱，然后还有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就是本来应该是主持人，然后后来就唱着唱着就开始泪流满面，然后就跪在前面唱，声嘶力竭的，
啊，
都已经那个什么跪在前面唱，哇塞，真的是，然后后面那个人呢就在一排一排，后来人就一排一排的走下来，跟那个海浪一样的，特别震撼的那个，如果在大家还其实还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应该是武汉音乐学院的那个，
哎呦我的妈呀，
就是那，哎，这个，反正当时这首歌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讲到这种情怀吧，就是讲每个人的情怀的话，
嗯，
就特别容易打中人嘛，嗯。
对，就还是比较直击心灵的。
嗯，
那首歌确实写的挺好的，
嗯。
嗯，对。我看还有什么人物没有盘点啊？这边的经典人物。哦，对，最后再说一下那个，
嗯，
小沈阳他们三人组吧。刚才说了英俊老师，
嗯，
对。当时其实小沈阳出来也就是代表着他是一个喜剧角色
啊，对对对对，
嗯，但其实他在这里边我感觉也没有很多的喜剧的梗，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小沈阳就觉得特别逗，
嗯，
就觉得特别好玩，当时对赵英俊老师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认知，我就觉得那个人挺有特色的，但是对小沈阳，好像还认知挺多的，
这小沈阳当时火呀，
对，就没想到他，
啊，当时还比较火，
他会突然演了一个就是坏蛋，
嗯，他们这三个人组你都感觉不像坏蛋，就是像二蛋，你知道
然后只有那个那个桑平、就是最壮的那个、那个看起来真的特别喜剧、而且我再回看的时候总是想起叫我们火箭男孩
啊，那个也是他吗？
对对对、
哦、他是火箭男孩
就木易之王里边
哦，他是火箭，我说看怎么这么有点眼熟的感觉了，叫火箭男孩。
对，火箭男孩我真觉得他特好，这样
Rocky 不好意思，
对，撸下一瓶盖、然后大哥这不就一个瓶盖吗？不至于这么生气吧？哗哗，对这瓶盖
啊，是是是是，
对，我觉得这但是这桑平就是演的角色都很像这种，就是小马仔
啊啊
啊
啊，
小喽啰啊，这种
就可能导演们看他就适合演这个，
对，就适合演这个。那个姐姐吴先生里边，他也是那个坏蛋的副手，就在那儿看着他们，就说到点就给他们埋了。
啊，
给他们吃苹果什么的，就也是这么一个角色。对，嗯，就反正真正的坏蛋或者说搞笑的坏蛋都演的。
这里边也没有交代，就是你说这个五人组他是怎么把黄金偷出来的呀？
好像没说吧，就说费尽千辛万苦，然后
就是给弄出来了，然后说交代，然后被中间被王宝强劫走了。他就因为这个事儿，他们一直在找王宝强，一直要把他抓住，把他干掉什么的，让他把黄金的下落给交出来嘛。
对，其实就是等于警察局有个内线嘛。
然后你就觉得这三个二货怎么能弄出来黄金啊，对吧？你觉得好奇怪啊？
感觉这里边可能主要出力的就是宋帕和那个警察。
啊，对，那个警察就是属于警局里边接应的嘛，有内鬼嘛，
对
吧？哦，这里面三个人其实还贡献了一个就是比较厉害的一段，就是怎么说，也不是说这三个人贡献了嘛，就是剧情正好到那儿了，就他们在医院里面有一个长镜头。
哦，对，那个也拍了，
致敬老男孩嘛，
那个、
致敬韩国的老男孩嘛，
这个确实拍的
对，对对对对、
嗯，
那个致敬了，而且放着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好多人都说那个特别经典，
夏天悄悄过去。这里边说到这首歌了，这里边你不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要说吗？
哦、那女的，
佟丽娅吗？
你特别喜欢那女的？
哎什么叫那女的？佟丽娅吗？她在里边演的叫什么？阿花、阿香。
哦，阿香。
什么叫阿香？
阿香。
什么叫阿香？
阿香。阿香。
对对对。哇，这而且阿香在第二部里边最后也出现了，这我当时去看第二部遗憾完了，遗憾了，没有阿香，结果到最后彩蛋突然出来了，在机场里边
哦，
而且当时还刚刚爆出来那个就是陈思诚出轨的事情，
嗯，
就当时大家就说就觉得看完了之后觉得哦不出来也正常，不出来也正常，哎结果没想到还是，哎呀真是好女人啊，还给面子啊，真的是
哦，
但是好像第三部是没有她，真的没有她了，
不知道。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第一部里边阿香简直你就是360度，你不管是就是左右旋转一圈360度，还是上下旋转一圈360度，简直就是无死角的美丽。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看，
我觉得
看着就是激动。
我觉得佟丽娅跟雷佳音特别配。
哎，他们演了那个什么超时空同居嘛？
对
啊，
那他们俩就是演那个时候
配吗？
不是传出绯闻来了吗？
是吗？
对，然后但我就觉得他们俩特别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俩特别
搭配。哎，但是反正管他跟谁配不配的，反正就是超美，真的超美。
对，
还有你看他们最后不是那个唐探最后不是跳舞吗？
嗯，
最后跳舞的那会儿，他换了一个泰国的那个民族服装，也特别美。我的天，真的是。
哎，他就本来就长得美吧。
哎呀，真的是
没法说了，
真的是没法说
了。
而且第一部里边他还挺有戏的，其实有一些戏份在里边，
是
就好多地方都是在他那个房子里面发生嘛，好多好多那个线索啊什么的
啊，对，因为好多人都追到他们家了嘛，然后他在楼上，而且他又是唐人街第一美女，所以他过生日的时候，很多人都到他们家去
住，对，连警察都来到家，
黄兰灯，
黄
科长，
对、
那个，
还有一个，
嗯，
就是跟阿香也有一定关系的一个老爷子。严先生啊，
严老板
啊、
嗯，
对对对，
严老板，
金世杰老师啊，
金世杰老师
就在这一会儿，就在那么一会儿里边，就是你就感觉演技这确实像个特别牛逼的那种老大，就是对什么事情好像很云淡风轻，就底下都很严肃，往那一站一坐。然后人家在底下在上面不停的
唱歌、嗯、
最贱的是王宝强上去随着他一起摆动，所以两人还边说边唱。那点就是明显就是一种喜剧的处理吧，嗯，
就是老大的特殊感
、对对对，
就能看出他就是老大，
对对对、还有就是严先生最后其实也帮他们破案上也帮了他们一些忙嘛，最后就是协助他们一起回到了那个宋帕的工坊，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这次看的时候，看到严老板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飞驰人生》里边的腾格尔老师。
腾格尔老师当时也在唱歌，是不是？
腾格尔老师就说：“我不太擅长唱歌，我不太擅长唱歌，我就喜欢看你们这些成功人士唱歌。”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沈腾跟尹正两个人，一个跳钢管舞，一个好好唱歌。
啊对对对对腾格尔老师演的挺好的，里边
这真的演挺好的。腾格尔老师身上具有一定的这个喜剧细胞，
对啊，
也有艺术细胞。
腾格尔老师不是号称腾格尔老师要毁掉整个音乐圈吗？
对，哪个歌红我就唱
唱哪个，
专唱女艺人的歌。
对对对，而且就是最近那个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百变大咖秀》又重新开播了，
对对对对，
新的一季，
嗯，
事隔了八年好像是。哦，当时真的是快，真的，我当时看《百变大咖秀》真的是能够笑到地上，就是从椅子都坐不稳笑到。这回我看了，就是重播这，就是重新开播的这个第一期，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然后我当时又去，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回看了一些前面还有沈凌老师。你看当时八年前的沈凌老师，虽然当时我们都已经觉得他很棒，但是跟现在没法比。你看了八年前，你就觉得哇，沈这个。不是沈凌啊，贾玲老师，贾玲老师，
哦，我想了半天，
是贾玲，但沈凌老师就特别美，特别美，但是贾玲老师就是你当时就觉得，我靠，怎么能那么瘦？当时，你跟现在一对比，就是怎么能那么瘦？我当时那个贾玲老师还模仿了一首腾格尔的那个，模仿了一个腾格尔，他当时不是老模仿男的嘛，就是都模仿那种特别 man 的男的，就是其中有一个腾格尔老师还沾着胡子唱那个《桃花源》，唱着唱着，突然腾格尔老师自己出来了
啊？是吗？
啊，是。
哎，我要看那期哦。
哇，那个剧呢？然后直接那个贾玲都这惊呆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唱了，是不是？就那种。
哎，就上次你跟我说完以后，我有偶尔看了一期，好像是。哦，不是
啊，
就是你跟我说这个，我看了这期，是不是有那个王力宏？
有啊，这是重新。哎，重新复播的第一集，
对吧？是吧？啊，就你跟我说完以后，
有王力宏，有了王力宏，
因为是那个，那个男孩叫什么来着？他模仿的王力宏。
哦，对，那个是也魏什么？
魏大勋。
魏大勋啊，
对
对对，不是什么也跟杨幂现在在一块儿，
对对
对
对
对，魏大勋。
然后也是突然走出来了
啊，也是突然走出来。
我也觉得不太
直接惊了。原来老搞这种，原来老搞这种。
因为王力宏太长时间好没看到他出来了，
对。原来你去看吧，原来那个就是贾玲不停糟蹋自己的演出，特别牛逼啊！主要是关键学的特别像，还有模仿刘欢老师，脖子缩着。真的，这个节目真的超神！我当时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觉得这绝对是国内综艺的最高峰，就是那种完全毫无道理的那种胡整，毫无道理，但同时呢，就是这种怎么说的，这个服化道舞美什么又特别的认真，就如果他是比如模仿包括倒模，他们经常做那种倒模很难的，如果你做那个你不认真的话，你就可能感觉很奇怪，但是他们就是做这些的时候都特别认真，但是上去的时候又开始胡整，就是你就觉得哇，这节目太牛逼了，太牛逼了。这节目真你看一看，咱们有机会其实可以讲一讲。我当然是每一期还有那个大老师的跟那个白凯南两个人的百变笑谈，百变讲坛，哇，太搞笑了！其实百变讲坛第一期推出来的时候，那回我真的是笑崩了，真是从凳上摔下去了都快。第一期什么曹操在骑什么骆驼，大骆驼，笑死我！
哎呦，
就是特别无厘头，就是莫名其妙的，你发现他的前句话跟后句话根本逻辑都接不上的，但是人家就能这么整，就是特别搞笑，有才，这些人真有才，
真是有才。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跟《唐人街探案》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为啥说到唐人街？
好像赵英俊老师去过这个节目，好像啊，好像
谁？
赵英俊老师，好像去过这个百，好像去过，好像去过，不一定，
总之就是推荐电影的同时顺便推荐一个综艺
啊，
对吧，我们走的是这种逻辑，因为这个电影就是又搞笑又非烧脑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需要走这种路线。
对是。还有我跟你说，这部电影的音乐真的有它很独特的地方，而且说当时这个电影的好像音乐总监就是英俊老师
哦，
而且当时这个片尾曲是南征北战唱的，当时南征北战还一点都不火。
我不知道是
对南征北战，就是之前咱们还推荐过那个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他的第一季吧还是第二季我忘了啊，就是他的最后的那一首曲子就是南城美人唱的叫骄傲的少年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骄傲的少年？
你不用做动作，不用动作，
就是那首歌啊，就是南城美人唱。南城美人后来现在越来越火了，唱了好多电影歌曲。当时，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当时就是英俊老师提携了他们？因为这南城美人确实也挺有才，而且他们那个歌曲就是中间会有一段说唱，我觉得虽然挺好听的，歌都挺好听的。嗯，
到时候你结尾的时候配一下唐探的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结尾的时候我一定要，这今天的开头跟结尾。我一定要配英俊老师的歌
哦，
嗯，
那中间穿插的在此处我可以剪一下结尾的歌，要不然有点想不起来了。而且你刚刚那么一比，有一种不服的老年的感觉，一点也没有什么骄傲的少年的感觉。
那骄傲少年不是这一部的？
那、
就是啊、
我知道你不说《纳莲纳兔》，就之前说
那个，
就看完非常骄傲的一部片子。
那歌配着那个纳兔画面，超催泪的，你知道吗？
嗯、
超催泪的啊，就是很爽的一首歌曲。
萨瓦迪卡，弹吉帕美林恰纳，萨瓦迪卡，在你塔坦的披萨，人见人爱，谁说帅哥不能镶金牙，花见花开，身体也可以结疤。
那关于唐探你还有什么要发言的吗？
夏天，夏天过，悄悄过去，留下笑眯眯。
这首歌好像
不能
在三里边，好像还是留了狗，
留了呀、
嗯，
就预告片都放出来了。
啊、对，
说你记不记得之前那首歌？啊，他说，然后就是夏天，夏天，不是这一首啊，
反了。刘昊然问的他
啊，是刘昊然问的他，
对，
啊是哦、啊、是刘昊然问的他。哦，搞反了是吧？啊、哦，因为太家伙，谁知道是谁唱的呀？哦，对，这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始终在琢磨，是这里边这些口音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刘昊然一定要就是设定成一个结巴，就是说话不是很清楚的人？你知道
嗯，
为什么王宝强一定要非常家家户户，吓死人啊？
王宝强每一部都家家户户，
而且就是王宝强这个口音还就是。你听的特别像是就是北方味儿，北方人学南方话的那种南方腔，就不像是那个南方。哦，对，这个说到这里还有一点，我就非常值得一提。这里边，你记不记得王宝强在他们在医院里面互相说你为什么来泰国呀、啊？对吧？王宝强说的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不记得，
你不是刚刚重、嗯、你肯定是快进着看三倍速。
我没完全没快进，但是我是一边写别的稿一边
看，你看就漏掉了、嗯、就是打破第四面墙的非常关键的信息、
嗯、
因为王哎呀有点
快点儿，
因为唐寅在村里面结婚的时候当天被驱火呀。
哦哦对对对对对啊 啊,
啊
你说为什么来泰国，对
对
对、
啊、你想想他后面的细情、
嗯、
啊是不是打破了第七面墙啊，是吧？
为啥呀？
嗯，那个叫什么？他媳妇叫什么？
哎呀，明白了，
啊，
确实是
啊，对啊，就很厉害这部片子，是吧？这部片子
严重很多事情，
很厉害，
嗯，
啊，对，还有什么口音？哦，还有那个。哦，对，还有那个谁，陈赫跟那个谁昆泰的口音好像都有点儿，
对，那块儿其实我也对对对、
啊、
没太弄明白，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泰国有很多说中文的人在里
面，对呀、啊，就是明显就是硬熬到泰国去了，是不是因为要是在国内有些地方不方便拍？
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
嗯、
可能不能拍那么脏，
对，
嗯。
嗯
就失去了很多神秘感、
哎、但是无所谓了，不管平台在哪儿，整个故事还是不错的、嗯、
但好像是因为陈思诚好像是很喜欢泰国，他有说过、
哦、是吧？
对对对、哦、嗯，但肖央就不知道了。 嗯, 嗯，
张大的口音也挺有意思的，最后一定往上挑、嗯、
对、
这个、有点
不太会学，他那个特别像，但是他那个特别像泰国的声音、
啊、对，因为他那说话还有点那个捏着嗓子就昆泰，
对，萨瓦迪卡
啊，
卡
蹦卡，
对对，都有点那种。 嗯, 嗯, 嗯，所以说张大贡献巅峰演技。嗯
嗯，
还有别的吗？
没了吧，掏干净了，基本上
掏干净，而且还多掏了点，还把百变大咖秀都 都那个讲了一下。但是因为我们节目反正也不收费，大家也不用感谢我们。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行吧，但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电影，就回到正题上，其实也是因为，《唐探三》因为疫情的原因也憋了
一年
了，对，
不容易不容易。
其他能上电影好像都上了，都没有在等，那他就一直在
这么等着，硬等春节档，
对，硬等春节档。然后，所以虽然今年有《梨花鹰》啊，有《唐探三》啊，有很多很多优秀的电影，可能都会在春节档去上映。
对，还有我们之前采访过的导演的哪吒，
对，
哪吒重生。
对，我看我们群友已经有一些人已经开始自己买这哪吒的票了。
哇塞，感谢感谢。
对，然后所以大家
但是就是此哪吒真的非彼哪吒啊，就不是续集。
啊、对对，
这个当时我们节目里其实也说
澄清了，对，澄清了。
嗯，
大家有时间反正去看看这些电影吧。
啊，
我们也会挑我们自己喜欢的，
对，
去给大家做一些非常靠谱的解说。
是，也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牛年牛牛牛。我刚就在写祝语的稿，你知道吗？
牛牛牛，你突然想起来什么？恒源祥，数数数。恒源祥，牛牛牛。恒源祥，然后猪猪猪，一直说到猪猪猪。
哎，但是你知道吗？像恒源祥还有改编大咖秀，都是当年一波拿下来的。
什么叫一波拿下来？
就是不让播了吗？
哦，百变大咖秀当时也是，就是突然不对，所以说就是说这回好像复播了之后说不让男的再模仿女的，但是我跟你说，
哎、
当年的最经典的全都是男的模仿女的，太他妈经典了！大家去看看沈凌老师，如果你不知道她是男的，一定会爱上她，特别的美，
哦，
特别的美，扮哪个女的都美，扮鲁豫老师简直不要太像，真的，我不信，
是不是鲁豫老师经典
话？对对对。
哎呦，太
逗
了！
对，其实这特别牛，特别牛。
嗯、
里边还有那一天，我还回看了一个，就是孙坚跟虎虎扮演的范冰冰和李冰冰，哇，超美！
哦、
尤其是那个虎虎扮演李冰冰，哇，你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个男的，你还真的以为他是个女的呢。
哎，
太牛了！这些就说明这些演员可能五官真的长得挺端正的。
对，哎，你就看《唐探一》里边那个，但是也分啊。你看《唐探一》里边有三个人扮成女护士。
是谁啊？
哎，不是唐探二、有三个人扮成女护士，刘昊然汪宝强肖央
那明显一看刘昊然就像女护士吗？
对，刘昊然真的就非常像女护士。
是啊，就是五官长得端正，长得精致嘛。
那两个人吓死人，
真的完完全全。对对对，
所以说不是每一个演员都美的。
对对对，所以最后呢我还想写，不管是范冰冰还是李冰冰，我的内心是王冰冰。
我想起王宝强老师演的太久了，冰冰棒
啊，对，
哎呀，好吧，那就今天我们就到这儿，然后也希望大家这个春节真的能看完这些电影以后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心情，然后牛年牛牛牛。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蛋米哈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非常欢迎大家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拉大家入群。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再见。
这个歌听过的人应该很少，要是有会唱的，你们真的是厉害哦。
就算凄厉的北风吹过，就算漫漫的黄沙掠过，就算回到家还要挨平底锅，不能阻挡我对梦想的执着，只要今天我比昨天更出色，让我快乐的是坚持不是结果，所以我一定会回来的，我相信努力终会有收获，不管周围的目光怎么看我，失败我从不失落，我一定会回来的，爱我的人该在家等我，为了幸福的家我要继续拼搏，他们的唠叨是世上最美。
开始
了，真开始了、
啊、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嗨嗨。
今天呢我们要回顾一部2015年的电影，相信大家
相信大家啥
相信大家有很多
那别录不着
出色，让我快乐的是坚持，不是结果。
然后那一块也挺吓人的，哎呀，吓死我！
你都能被骚骚吓，
这太不是时候，这个。
失败，我从不失落，我一定会回来的。
其实没死，就是。
就您这个胆儿哦！
哎呀，主要今天讲这个，我总感觉背后一阵寒意，你知道？
哎呦，我天哪！那你待会儿，待会儿你走我怎么办？
要不然你给我送到他门口。
对不起，我也害怕。
对，你给我送走了，你怎么回来？
是吗？我刚想说什么？
我哪知道讲到哪？
呀、啊！哦，对，想起来了，
不愧是跟我搭档的时间长啊。哎，就是效果越来越好。
11点多，太困了。
不管周围的目光怎么看我，失败我从不失落，我一定会回来的。爱我的人该在家等我，为了幸福的家，我要继续拼搏。他们的唠叨是世上最美的歌。所以我一定会回来的，因为老婆还在家等我，要生活做饭还要听她啰嗦，今晚吃什么明晚吃什么。
拜拜，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了。